哋继续落去。
我们继续讲下去。
头先讲到呢啲心理同精神疾病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
我们刚才讲到关于这个生理跟灵性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有时系生理，有时系灵性。
有的时候是生理，有的时候是因为灵性。
有时嗰啲系原因，有时嗰啲系后果。
有的时候是因为原因，有的时候是后果。
咁啊，甚至佢哋发明嘅药咧，都唔系咁简单。
甚至他们所发明的这个药物呢，也不是那么简单。
有啲药咧，就系根据头以呢啲咁嘅脑科研究发明嘅。
有一些药呢，是真的根据那些脑科研究所发明的。
有啲人唔系。
有的不是。
譬如上瘾啊。譬如发毒瘾啊，咩嗰啲，非有人想毒瘾。
比如说上瘾这件事情，毒瘾啊等等的。
一直以来咧，所用嘅药，
一直以来所用的药呢，
系帮嗰个人佢退瘾嘅时候，等佢容易过啲舒服啲。
就是帮那个人在退瘾嘅时候呢，是会过得比较舒服。
咁啊，绝对冇嗰啲问题吓，唔系影响你个脑噶。
绝对没有关于脑的这个问题。
咁啊，又有啲药咧。譬如頭先講嗰個 Ritalin 係俾細路哥過動症用嗰個 Ritalin。
其他的藥物，比如說剛才講的 Ritalin 是給小孩子跟那過動症的那個問題。
Ritalin 咧就冇生理基礎嘅。
Ritalin 咧就沒有這個生理的這個的基礎。
但係咧 Ritalin 有用。
可是 Ritalin 真的是有果效。
咁啊，人人就當佢係有生理基礎。
我人人就把它當成有這個生理的這個的
即係有根據生理嘅研究出嚟啊，
有那個生理的根據。
咁仲有現在我講嘅種叫做 Prozac 嘅白優解。
另外一種叫做 Prozac
嘅白，中文嘅白優解。
叫做白優解的這個
藥物。佢就係典型嘅，係根據呢啲咁嘅研究發明出嚟。
它的演繹呢，就是跟著那一種嘅研究所發明出來的。
咁我要睇下呢啲藥有冇用啊？
我們要看這種藥到底有沒有效用、啊？
有冇副作用？
有没有副作用？
我呢度写出嚟嘅咧，系只系写 Prozac 嘅白优解。
我这里所列出的只是讲到 Prozac 的那个的副作用。
攞嚟做一个例。
来做一个例子。
其实我想讲就系一般嚟讲，我哋应该点样睇呢啲药？
其实我要讲的是一般上，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这种药物？
譬如头先讲到个细佬哥过动症用 Ritalin 用。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小孩子有这个过动。症那个症呢，所用的那个药物呢？
咁佢有冇用呢？
它有没有用呢？
咁我见过一个统计，
我就看过一个这样的统计。
咁啊，28% 嘅父母话佢冇咩用，或者完全冇用。
有28%的父母讲他没有用，或者是没有什么作用。
咁即系话大部分都同意佢有用。
就是说大部分都同意说是有果效的。
但系咧，嗰个 Ritalin 有好多嘅副作用。
可是呢，那个 Ritalin 有很多的副作用，
咁就包括叫嗰个细佬哥失去食欲。
比如说给那个小孩子产生这个厌食的问题。
又烦躁、紧张、失眠。
烦躁啦、紧张、失眠等的问题。
有好多人话 Ritalin 等嗰个细佬哥发育会慢少、迟钝少少，即系影响佢发育。
那个有人讲这个 Ritalin 会使到小孩子在发育的时候有一点的迟钝，会影响了他的发育。
当我喺度写呢篇文章嘅时候啊，
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就去请教过几位属灵长者，
我就请教了好几位的这个属灵的长者，
佢哋系传道人嚟，
他们是传道人。
咁又请教过基督徒医生，
有请教过这个基督徒医生，
又请教过一啲又系基督徒就。佢嘅工作同呢啲有關係啊，唔係醫生。
也請教過一些在這個工作上有這個關係的，可是他們不是醫生的基督徒。
我就發覺嗰啲唔係醫生，但係會睇住啲人去食 Ritalin 嗰啲弟兄姊妹咧。
我就發現那些不是醫生卻有一直
他看着
看着
孩子
用這個 Ritalin 的這個人，
那種人最反對。
那一些人呢就是最反對，
因為他見到個副作用，
因為他們看到那個副作用，
他覺得很危險，
他們覺得很危險。
咁甚至一位今日數一數二嘅心理學家啦，呢個唔係醫生啊。
今天這個數一數二的心理學家叫做 Albert
Ellis。Albert Ellis 佢反對人哋用 Ritalin。
他就反對人家用這個 Ritalin。
佢都話呢個副作用太厲害。
他講他的副作用太厲害了。
佢話梗係有用啦。
那麼肯定是有用。
佢話你搞到個細路哥呆曬，咁啊好攰啊嘛。
你都使到孩子。 变得迟钝一点，就容易管了。
佢本来过动嘛，
本来是过动好动的，
拗拗斗斗。
现在就做到它静静这样子的，就容易管了，
容易管，
就容易管它啦。
咁咧，如果长期食 Ritalin 有咩问题咧？
那如果长期服用这个 Ritalin 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咁我发觉嗰啲流行杂志话，我哋根本唔知道长期有咩问题。
那么一般上的流行杂志都讲，不晓得是怎么，没有什么长期的影响。
唔系，根本未知道有咩影响。
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一个心理学精神科教授咁讲。
有一位精神科教授这么子说。
向我哋攞细路哥嚟做实验。
我们用小孩子来做试验。
又唔去跟进个结果。
也没有跟进他的结果。
所以长期咧，真系好大问题吓。
那么长期性呢，是会产生一个大问题。
这个Prozac Ritalin 最多是10年到20年出来的药。
这个 Prozac 或者是 Ritalin， 顶多只是少过20年的药物。
有好多人都说，尤其是俾细路哥，佢个脑未发育完成。
尤其是给小孩子服用，当他们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的时候，
一定会有损坏。
一定会有损坏。
所以呢度如果父母有一日呢个细路哥医生同佢讲佢有过动症。你同我父母们，
如果有一天，医生对你的孩子说，你的孩子有这个过动病症，
我劝你多加管教，就少用药物。
我就劝你们，多管教，就少用这个药物，
免得你将来后悔。
免得你将来会后悔。
咁咧，现在咧，我就举呢个例，系呢度写到咧，系 Prozac。
这里的例子是讲了关于这个 Prozac。
咁啊 ，Prozac 咧，我唔好似弟兄姊妹都冇听过呢个名啊。
Prozac 好像你们很少听过这个名字。
中文叫做百忧解。
中文叫做百忧解。
我又攞佢嚟做例子嘅。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例子来说。
呢个药系1987年先出现。
这个药是在1987年才被发现。
几年之后？几年之后？
几年过后呢？
咁咧，佢就成为美国精神医生最常用嘅药。
就变成美国精神医生最常用的药。
1994年，佢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药，即系最多人用、最多医生用，包括普通医生。
他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个最重要的药物，很多医生都会用，
卖得
销量的最多的药物。
如果佢可以卖到全世界第二位，我相信佢系有啲用。
如果它真的可以成为世界第二等最重要的药物，我想它是应该有用的。
但是如果你留意一下，
可是如果你留意一下，
在社会上不是基督圈子，有医生高声疾呼反对。
在社会非基督徒这个圈子里面有医生高声的反对。
譬如一个叫做 Bragdon，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Bragdon 的这个医生，
一口气写几本书。
他一口气都写了好几本书。
他就是说这个 Prozac 这个百忧解呢，那个副作用很紧要。
他就说这个 Prozac 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副作用。
血压高、头痛、胃痛、作呕，请你读一次。
血压高、头痛、胃痛、作呕、体重减轻、疲劳、肝脏和红血球不正常、烦躁、骨糟、紧张、
癫痫、
癫狂、死亡、性欲衰退等。
你睇见呢个系咪好恐怖？
你想这些是不是很恐怖呢？
所以咧，冇一样药冇副作用嘅。
没有一样药是没有副作用的。
有位基督徒医生睇见我呢段文章啦。
当有一位基督徒医生看到我这段的文章，
佢话阿张日平啊，你知道唔知道？
他讲创业品，你知道不知道？
所有药都有副作用。
所有的药都有副作用的。
你用的时候你要衡量一下，你用它好啲啊，又话唔用它好啲。
那么用的时候要衡量，要用它呢，或者是不要用它？
你食粒阿士不罗都会有副作用嘅。
你吃一粒的这个 aspirin 你都会有副作用的。
咁我系，但系呢个真系好紧要。
我是说是的，可是这个真的是很严重。
而且咧，有医师自己喺外边反对。
还有医生在外面反对，
所以我想我们要留意一下。
我想我们要留意这一下。
用之前真系认真要衡量一下，你咪真系冇佢唔得。
用之前必须要衡量，到底需不需要用到它。
咁咧，因為 process 稍微耐啲，比個 Ritalin 耐，所以有長期服用嘅研究啦。
因為 process 比那個 Ritalin 發明的早期，所以就看到它的長期服用的這個作用。
啊，如果你長期用佢咧，
如果你長期服用它呢？
面部身體會痙攣，就抽筋啊，廣東話叫做。
就是面部和身體都會覺得抽筋。
嘅意思即係顯示你嘅大腦已經有啲傷害。
就是表示你的大腦受到損壞。
停止之後咧，你嘅人變得衰弱，神經個頭先嗰個講個神經細胞末端就又損壞咗。
那麼你停止服用過後，你會變成衰弱。损坏那个神经的末端，药物就失效了。
用得耐咧，效用就效药冇用嘅。
用久了，那个药物就会那个功效就会渐渐的消失。
咁啊，除咗嗰个 Bradyn 系根据呢啲副作用嚟反对 Prozac 之外咧，仲有啲人又系 OK 嘅。
除了那位医生反对这个 Prozac 啊，这个药物呢？
现在仲有一大堆书喺外面咧。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反对这个 process。
那外面还有很多的书都在反对这个药物，
因为这个 process 呢它治抑郁症的嘛，
这个process 是医治忧郁症的，
所以你平时吃它呢，它会令一个人很开朗的。
如果你服用它呢，会使到你的身体 很开朗。
所以有些人呢就用这种药呢，帮助他更加识讲嘢啊，善交际啊，
就有很多人呢就服了这种药来使他自己比较容易交谈交际方面，善于交际，容易表达自己等等。
我记得咧，我好多年前有一次头痛到不得了。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有一阵子头痛得不得了。
咁啊，医生就俾咗个药我食。
医生就给我一种的药物。
我唔系好记得嗰个咩名啊。
我忘记了是什么药物。
我知道系啲 narcotics 嚟嘅，即系麻醉药嚟。
我想是一种麻醉的药。
一食咗头唔痛。
吃了头就不痛。
仲有咧。好中意讲嘢，好开心，不停喺
就很想讲话，很开心等等啦。
我即刻唔敢再食。
我即刻就停止服用。
因为我唔想有一样嘢影响我嘅行为。
因为我不想给一些药物控制我的这个的行为。
呢个就系现在嗰啲人反对 process 嘅另外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人家这个反对这个 process 呢？
因为似乎 process 系用嚟。改变一个人性格，等佢更适应啊，或者交际啊，成功啊，
就好像是一种药物来改变一个人这个的生活方式等等，
改变佢嘅性格，
改变他的性格。
咁佢哋就问：如果系咁，食咗药之后，嗰、那个系咪你嚟？系咪你嘅真我去咗边度？
那么有人就问：到底服了这个药过后呢？到底那个人是不是？我自己呢是真我呢，
是不是你真唔系你嘅假嘅呢、这个你，
或者是一个假的我呢？
咁所以呢个系根本系一个道德问题。
这个就牵涉到道德的问题。
你要变咗个好虚假、虚假嘅人，
一个很虚假的人。
咁当然呢，我一个基督徒如果食药，叫自己开朗，容识讲嘢，容易交际。
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因为服了药物，使自己开朗些，容易交际的话呢？
就是价值观问题。
这个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这个到底你应不应该这么做？
到底应不应该
这样做？还有你想下这些副作用呢，我就我说 no。
如果你看到这种副作用就决定说不了。
但是如果
那么如果呢，
如果我现在是为了戒毒戒赌，
如果说是因为要戒毒戒赌等等，
你觉得冇办法，自己唔够力量。
你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办法，自己没有力量。
你系心灵愿意，肉体软弱。
你是心灵愿意，可是肉体却软弱。
你去食一啲药嚟帮助你戒赌戒毒。
那么你就服用一些药来帮助你戒赌戒毒等等的。
咁我谂去谂去，我觉得嗰个动机系纯正嘅。
我想那个动机是纯全的。
喺十几年前喺美国。有一本 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最流行的一个杂志。
在十多年前呢 ，Christianity Today 现今基督教这个刊物。
有一篇文章。
有一篇文章说到。
叫做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Prozac。
Gospel According to Prozac。关于 Prozac 的这个的福音。
百忧解的福音，冇错啦。
百忧解的福音。
那篇文章呢就举咗好多例之后。
这个文章就举出了很多的例子。
他就问一个问题。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是不是圣灵的能力不及你一粒药？
是不是圣灵的能力 比不上药物呢？这一粒药物，
呢个变咗系基督徒一个辩论嚟，
就变成一个基督徒的争论。
我亦问过一位资深传道人，一个我好尊敬嘅传道人。
我也问过一位资深的传道人。
嗰时我问佢系咁问嘅。
我就这样子问他，
我说那些门徒在客西马尼园就睡着觉，
那些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睡了觉，
那个是情有可原，
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晚上又吃饱了大餐，
因为晚上吃饱了
那当然睡觉，
那就应该睡觉。
那耶稣说要祈祷，
那耶稣说要祷告，
那我说现在我知道我眼睡，
那我说我现在知道我爱睡，
耶稣说要祈祷，
耶稣说要祷告。
好，我喝杯咖啡。
好，我就喝杯咖啡。
咁我问个传道人，我话咁系啱啊，唔啱啊，因为次好。
我就问传道人，这个是对还是不对，或者是
次好？
次好
就是没那么好，还是 OK
啊？还是 OK。
咁啊，传道人听下，未谂过啲咁嘅怪问题。
那个传道人就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咁我自己后来想来想去，同人嚟倾啊。
我就想跟人家谈谈。
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心灵愿意，肉体软弱。
如果你既然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
你为了讨主喜悦，
你为了讨主喜悦
去食药，
去吃药
啊，我觉得是蒙悦纳，我觉得神会悦纳你，
我觉得那个是神会悦纳的。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范围，我容许你们有不同的见解，就是你可以反对我，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范围呢，我允许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
或者还有一个问题呢，
或许有一个问题，
譬如有一些人他特别，他的生理状态特别的，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的生理状态是很特别的，
譬如同样程度的压力，
同样程度的这个压力，
我跟你是没事的，
我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过了第二天咔咔笑忘记了他，
过了几天就和好了，
那个人呢，那个程度的压力就会搞到他有精神问题，就是同一个程度的压力或者原因就会令另外一个人有精神问题。
同样这个程度呢，这个压力呢，会使另外一个人有精神的问题。
咁同样咁我冇事。
在同样的这个情形下，我是没有事情。
佢又有嘅。
可是他却有问题。
因为佢嘅生理状态同我唔同。
因为他的生理的状态与我不一样。
所以我应该好同情佢需要药，我可以两下冇事。
所以我应该很同情他是需要药物，
所以
我不需要。
唔可以太随便批评人哋做得啱唔啱。
所以不要随便批评人家做得对不对？
我亦好相信呢啲事冇一个绝对嘅答案。
我也相信这件事情是没有绝对的答案。
然后睇你嘅动机，
就要看你的动机，
同埋睇你喺神面前一啲领受。
我看你在神面前的领受。
不过呢？
不过呢？
头先我哋话。话呢啲心理同精神问题，有啲系生理，有啲系灵性，系咪？
我们讲到这些问题，有的是生理的问题，有的是灵性的问题。
如果系生理问题，我哋绝对唔反对你食药。
如果是生理的问题，我们绝对不反对你吃药。
如果灵性问题，我哋头先都讨论过。
如果是灵性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讨论过。
如果你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系咪各种奇怪嘅情况？
如果你心灵愿意，可是肉体软弱呢？
但系最后吓。
可是到最后呢，
灵性问题不是靠药解决的，
灵性问题不是靠药物来解决，
因为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
箴言四章第二十三节说，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是你的心，
是你的心，
不是你的大脑，
不是你的大脑，
不是这些公仔，
不是这一些图画，
你不是完全由这些东西来控制，
乃不是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
我曾经同两个基督徒精神医生开过玩笑。
我曾经与两个基督徒精神医生开过的玩笑。
我话如果我哋只系一大堆 chemical， 一大堆基因。
如果我们是一大堆的这个化学物品等等。
咁你哋嗰啲基督徒精神医生呢？
你们这些基督徒精神医生呢？
要去发明一啲圣洁丸。
要发明一些圣洁的药物。
我作咁样嘅名。
圣戒丸
每日就好像维他命咁吞一粒，
每一天就当个维他命这样吞一
粒，你就过圣洁生活，
就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当然是讲笑不可能的事，
当然是一个笑话，不是不可能的事
情。但是这个就是告诉你，我们不是只是个脑，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止一个大脑。
圣经话一生果效系心发出，唔系由脑发出。
圣经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乃不是从头脑那边发出。
如果药物啊，我只系举一个例 ，Prozac 有咁多副作用。
如果药物，比如说 Prozac 有这么多的副作用，
咁我哋应该问一问有冇其他办法？
我们应该问一问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仲有一件我唔记得咗提。
比如还有一件事我忘记讲的。
头先我讲嗰个 Black 战系大头反对 Prozac 嗰位精神医生。
刚才我谈的那个 Bracken 这个人呢，他就是反对这个 Prozac 的医生。
佢指出有几个嘅研究。
他指出有几个的这个研究。
佢话 Prozac 嘅效用咧，只系比嗰啲宽心药好咗少少。
他说 Prozac 的那个效用呢，只是比一般的这个宽心药好了一点点。
啊，咩叫宽心药咧？
什么叫做宽心药呢？
英文叫 placebo。
英文叫做 placebo。
有啲人干脆叫佢做 sugar pill， 即系糖水。
有人叫做 sugar pill。
即系话佢俾粒药你食。
就比如说他给你一粒药吃。
其实嗰啲唔系药嚟嘅。
其实那个不是药啊。
嗰粒糖嚟嘅。
那只是一粒糖果。
咁你又食咗，你以为自己食咗药。
你吃了过后，你就觉得自己在服了药。
嗰啲叫宽心药。
叫你叫做宽心药。
就等你放心食咗药啦。
就等的是你放心，你吃了药就放心了。
唔好笑，佢哋研究精神药物系用嗰样嘢嚟做比较嘅。
你不要笑，他们研究这个精神药物的是用这个例子来做比较。
佢时时揾两组人。
他时常找两组人。
佢哋唔知道自己食乜嘅。
不知道自己吃些什么。
一组食药，
一组是吃药物。
一组食嗰啲宽心药，
一组是吃那个宽心药。
睇下嗰个效用咪真嘅。
看那个效用效果是不是真的？
佢话有两个研究咧。
他说有两个研究
发现咧，有40% 嘅人嘅忧郁症病人吓，40%嘅忧郁症病人。
他说有两个研究呢，就是看到
有其中有一个吓，
有其中一个研究说40%以上的病人呢，服了这个宽心药过后，
服完，
他的病就好了。
即系话嗰即系话呢啲人根本唔系病，个一差唔多一半根本就食宽心药可以食翻好嘅。
就是说这一种人根本就没有病，吃了这个宽心药过后就好了。
还有一个研究说呢，
还有另外一个报告说
60-70% 患忧郁症的人根本不需要治疗，可以自动复原。
60-70% 所谓有忧郁症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忧郁就不需要医治。
我相信这些研究的时候看个样本真的很难讲的。
如果我们看这种 sample 就很难讲。
但是只是告诉我们听话俾我哋听一件事情，
你给我们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好多呢啲咁嘅精神心理嘅毛病系可以唔食药，一样医都好嘅。
很多这些精神上的毛病是可以不需要服药而可以医好的。
我现在再讲一次，我唔系针对边种病，我唔系针对边种药，我系讲好普遍嘅，我哋点睇？
我再强调一次，我不是针对什么病或者什么药物，我是很普遍上的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呢，我又列举一些办法呢，又是社会人士研究出来或者在研究当中而是不用药物的办法。
我也列出了几种的这个办法是其他人所
现在的社会人士在研究
现在的社会人士在用作在研究做的。
譬如呢，在美国有很多叫做 rehabilitation center，
比如说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
康复中心，
康复中心，对，康复中心
rehabilitation center，
流
行到不得了，
很流行，
成日听见嗰啲明星饮醉酒，车祸，
很多明星喝醉酒车祸过呢，
法官就一定要过去呢啲咁嘅 rehabilitation center，
就法官叫他们去这个这些康复中心来戒酒。
咁呢啲咁嘅康复中心咧，就佢每一个有佢自己一套嘅治理同埋办法。
这些康复中心各有各治理的这个方法。
咁其中有一个主持人佢咁话。
其中有一个主持人就这样子说，
他说这些不同的哲理就很难讲哪个对哪个错哪个有效，
这些不一样的这个治理方法很难说哪一个有效哪一个没有效。
他说最重要是那个走来要戒酒戒毒的人的动机意志，他是不是自愿意志坚决说我要戒酒我要戒毒，
最要紧是那个 来受医的人他的动机跟他的意志是什么。
圣经话我哋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恶。
圣经说叫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那攻克是什么意思？
攻克是什么意思呢？
这英文叫做 I beat myself、I beat my body、
英文是说 beat my body 就打我自己的身、
这意思就是我落有好大的决心，我一定要、
就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要下定决心、
所以最重要的戒毒的人他是不是下定决心好决心我是要戒毒的、
就是说那些、戒毒的人到底是不是要下定决心要戒毒，
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
圣经就很早跟我们说，
当然我们明白保罗都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我们明白说保罗说
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在罗马书说因为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你可以立志你未必行得出来，
所以虽然你立志你未必可以走出来，
好在呢圣经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
还好圣经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因为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恶行，罗马书八章十三节，
因为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罗马书八章第十三节，
无论呢戒酒戒毒甚至脱离抑郁，最重要是你的意志你的决心，
无论是你是戒毒戒赌戒毒戒酒，只要你的心智，
最重要的是你 的决心你的意志，
就是看你的
意
志
是不是坚强，
你的意志是不是很坚强？
甚至嗰啲咩 ADHD 过动症啊，嗰啲都系最紧要系。
比如说 ADHD 咧，过动症都是看自己的意志。
所以我哋知道上帝愿意帮助我哋克服呢啲。
所以我们知道神愿意帮助我们克服这一切。
咁第二个咧，就系要改变你嘅思想啊。
第二个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
圣经一早讲话保守你嘅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
你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我们刚才讲话我们一生果效不是在一个脑里发出来，
所以我就刚才讲的时候我们一生的果效不是从脑那边出来，
举几个例，举一些例，
举个例子，
他说这些 是现在人在实验中的办法来的，
这个是人现在在试验这个办法，
他说有一个抑郁症的人呢就有学咗样嘢，即系人哋咁教佢。
有一个有忧郁症的人就学了人家这样子教他。
佢话限制自己嗰啲负面嘅思想唔超过十五分钟。
佢就限制那些负面的思想啊，少过十分钟之内。
如果一到十五分钟呢？
如果一到十五分钟，
佢做啲其他嘅嘢，
他就去做别的事情。
譬如打电话啊。
比如说打电话啦。
或者攞本书嚟睇啊。
或者读一本书。
咁就分散个注意力，唔好再想嗰啲负面嘅事情。
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不想那些负面的事情。
结果他的忧郁症状就消失了，
结果他的这个忧郁症 就医好了，
又有一个例、
又有一个例子，
有些所谓强迫症有没有听过、
所谓强迫症、
即有些人呢譬如他要出门的时候呢他锁住要锁自己的大门出门、
比如说有些人出门的时候就要、锁紧他的门，
咁我哋锁一锁，按一按，知道佢锁咗咪走啦，系咪？
我们就，我们很平常的就锁了，我们就走开了。
有啲人要去睇嗰度几十次佢先咁。
有一些人就很多次在那边锁了又锁。
咁呢个强迫症咧，
即系这种叫强迫症。
有人咧就咁样教，即系谂咗咁嘅办法嚟教佢哋吓。
就有人想了一个办法来教他们。
凡系有呢咁嘅思想嚟到，
当你有这种思想来到的时候，
咁你就同自己讲。
你就对自己说，
我的脑里面有些垃圾，
我的大脑里面有一些垃圾，
他说只有十个星期的训练，
只要经过十个星期的训练，
十八个患病里面十二个就进步了，
十八个当中有十二个 就好了、
所以这个证明是什么呢？就是要你的心你的思想甚至抑郁症强迫症你都要改变你的思想，
这个就证明了、无论是什么症，只要我们的思想要改变就可以了。
我们用什么来改变我们的思想？
我们用什么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呢？
对不对？圣经，
圣经
永远有益的、
是有益的、
第三点就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第三种呢是生活方式。
现在抑郁症好像很普通，通处都有，是不是、
现在这个忧郁症到处都有。
有人就开始发现了，研究出来，研究员就可以发现这件事。
有这个研究人、研究的人就发现了这些事情。
他说抑郁症是一个长期的病。
他说忧郁症是一种长期的病，
好像糖尿病，
就好像糖尿病，
这些要改变生活方式，
这些都要需要我们改变我们生活方式，
不可以只吃药，
不只是单单服药。
他呢就发明了一个办法，
他就发明了一种的方法，
就是设计了一套计划，就
计划了 一种的这个的计划。
那个参加的人呢每天要去运动，
那些参加者的每一天都要运动，
因为他运动可以刺激那些 dopamine，
因为运动可以刺激那个 dopamine。
然后呢他要注意饮食，
那么他要专注他的那个饮食习惯，
注意他的营养，
还有营养，
他要吃很多鱼，
要吃很多的鱼类，
那么住在槟城的人呢就很多鱼吃，
那么住在槟城的人就有很多鱼吃，
不会抑郁，应该
不会，应该不会有忧郁症。
那么还有呢，他说他一定要有八个钟头的睡觉，
那么一定要有八个小时的睡眠。
那么我和林牧师两个礼拜呢就非常危险，
那我跟林牧师这两个星期就很危险，
所以应该吃多点鱼，
所以应该吃多点鱼。
OK， 那么他说还有这些人呢要花时间跟他的 same clan， 他用这个字，就是那些跟他同党那些好老友记事事一起，
他们又说这一班人呢还要跟一些同病的人
要时常在一起，不是就是他那些老友记，
跟
老朋友，
跟老友，跟朋友们，老朋友们在一起，
比如家人，
比如说家人，
如果我们讲教会弟兄姊妹，
就能教会的弟兄姐妹，
要时时跟这些这样的人来往，
要时常与这种人来来往，不可以约束自己在家里。
我以前都曾经劝过一个有很轻微抑郁症的人，
我以前也曾经劝过一个有轻微忧郁症的人，
不用每天就在个电脑前面做事，
每一天就看着电脑来做工，
去团契聊天，
出去团契，去认识一些人，
还有参加志愿工作，
还要参加志愿工作，
那我们就回来教会跟弟兄姊妹聊天，
我们就回来教会与弟兄姐妹交谈，
参加侍奉，
参加侍奉，
帮手搬凳车人，
就帮忙教会的一切事务，
总之有些事你可以做，是不是，
总之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可以应付你的抑郁，
这样子呢就可以应付你的忧郁，
是不是感谢神呢，
是不是感谢神呢，
他说这个这样研究计划还没结束，
他讲这个研究计划还没有结束，
已经 有
结束，
已经有 59% 的人，
已经有59%的参加者，
他的抑郁症状完全消失，
他的忧郁的这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
他的另外一组研究呢就是只是吃药而已，没不做这些事，
另外一种的研究是单单服这个药物，
他有只有 10% 的成功，
只有 10% 是成功的，
这样的发现下的思想改变意志生活方式，这些是不是 新科学研究了，
这些的发现呢，动机意志思想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是不是新科学的这个研究呢，
一点都不是，
一点都不是，
圣经咪一早告诉我们咯，
圣经就老早已经告诉我们了，
譬如圣经告诉我们要注意健康，
比如说
我们身体是神的殿，
圣经要我们关注我们的健康，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
运动有益的，
运动是有益的，
虽然有益，即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即仍然有益处，
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可是还少，可是还是有益处的，
圣经都不知讲到几多地方我们跟弟兄姊妹来往有喜乐，
圣经也讲了很多事，我们与弟兄姐妹交谈是有喜乐的，
那么他就叫你跟你的老友成日在一起，
就是跟老朋友一起躺在一起，
但圣经说最终喜乐在神那里来，
圣经说最终这个喜乐是从神那里来，
靠主大大喜乐，
要靠主常常喜乐，
当然你不能够预期那些研究人士会这样做，教的人去靠神喜乐，你不可以预期，
那么你就不可以单单靠那些人教我们，
还有两个研究我发觉很有兴趣，
那还有两种的研究是很有趣的，
指出那个人的环境还有没有人帮助他是很重要的，
那么指出他所处在的环境或者是有没有人去帮忙他帮助他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研究发现，
有一个研究发现说，
那些住在赌场50里这个英里之内的人，
那些住在赌场50英里内的人，
他变为问题赌徒，即是烂赌鬼了，
他们会变成问题赌徒
的机会是其他人的两倍，
是两倍以上的，
那么为什么呢，
怎么样讲呢，
佢容易受到接触到啲试探引诱啊嘛。
他容易接触到那些试探。
有冇听？有冇听过牧师讲啲咁嘅例啊？
有没有听过牧师这么子讲过一个例子？
佢话啲人咧要兜路避开嗰啲咁嘅色情戏院。
有没有人是要避开，为了避开那些色情的地区，就要
走过见到嗰啲咁嘅咸湿相。
就是不要走过那些地方。
唔好睇，唔好受嗰啲试探引诱。
不要受那些试探来引诱。
呢个系咩？远离恶事。箴言十六章，又唔见。
箴言书第十六章说远离恶事。
六节，十六章六节吓。所以圣经叫我哋吓，唔好接。如果你有赌博问题，唔好接近赌场。你有食烟问题，你唔好见，唔好睇啲香烟。
圣经就教告诉我们说，不要要远离恶事，不要看那些不该看的，去那些不该去的。
仲有咧，有一另外一个研究又系好有兴趣。
另外有一个研究也是很有趣的。
系美国嗰个 Illinois 个州啊。
美国 Illinois 这个州。
佢曾经试过一个办法。
曾经试过一个方法。
佢话如果边个人愿意戒赌。
他说，谁愿意戒赌？
咁佢将自己嘅名咧就自动加入一张黑名单上面，
就自动地把自己名字加入一个黑名单里面。
咁个赌场咧就睇住你个名喺上面，唔准你入去。
如果赌场就看到你的名字，就不给你进去。
如果你入去，佢就告你。
如果你进去，他就告你。
咁样做嘅人咧，表示佢愿意吓。
这样子做的人呢，表示他愿意。
佢愿意戒赌。
愿意戒赌。
佢把个名字加上去，表示自己有决心。
他把他的名字写上去，就表示自己是有决心的。
仲有一个事情，佢系想人，佢请求人帮助佢。
就有一次，就是
请人哋去帮助佢。
他也是愿意请人家去帮忙他。
圣经就话我哋彼此劝戒。
圣经说要彼此劝诫。
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四节。
所以如果我有咩问题，我请一位弟兄嚟 check 住我，睇住我。
如果我有问题咧，我就请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看着我。
佢有问题咧，我有时只去睇下佢。
他有问题，我也需要去互相看着他。
喺美国教会咧，现在开始流行一样嘢啊。
在美国教会最近咧就流行了这一样的东西。
叫做 accountability group。
叫做 accountability group。
我翻译嘅时候，我译咗佢做砥砺小组，但系我觉得佢冇正式中文翻译。accountability 嘅意思系咩咧？即系我一组人吓，或者几个朋友。
就比如说一组人。
时时见面嘅。
时常见面的。
时时。Account to other people， 即系我时时向
互相对对方是
互相
责任的。
责有你负责，你有责任睇住我，我有责任睇住你。
互相看顾。
我又有责任将我嘅问题讲出嚟。
我有我的责任，把我的问题
与你分享。譬如有啲人咧，你知道 Internet 上面依家好多咸湿嘢。
有人知道在网络里面有很多色情的这个东西。
咁佢知道要戒去睇嗰啲咁嘅污糟邋遢嘢。
他知道他要戒掉去看这些东西。
他就请另一个弟兄每个月每个礼拜来跟他 check 他上了什么网站。
他就请了一位弟兄来每个星期在他的电脑里面就查个清楚。
因为如果你懂了电脑，他有个 record 的，你去过哪里有 record 的。
你了解电脑的话，他是有一个记录的。
如果你知道有人来 check 你，你是不是已经很大帮助？
如果你知道晓得说有人要来查你的电脑，你应该会有很大的
帮助。你不敢再上去，咪点解佢话做咩？你讲咗又上去嗰啲地方。
你这位事情，你这位，
我冇意思。
不看啊，就知道说有人要看我的电脑。
呢就系请个赌场帮助佢，请个赌场。
这个是借着一个赌场的这个名单来帮助他。
我哋请弟兄姊妹帮助我。
我们就请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
呢个彼此劝戒。
这个叫做彼此劝戒。
咁咧，仲有一啲其他嘅小事，我哋应该去考虑一下。
还有一些小事情，我们要考虑的。
我调转咗嘅，就系呢啲病其实唔一定系病嚟。
这些病未必是一种病。
根本系一个学习机会嚟。
根本就是一种学习的机会。
譬如有熟世的人咁讲吓，即系世俗里边嘅人都咁讲吓。
比如说有很多人就这么样子讲。
佢话如果细佬哥有过动症，
如果小孩子有这个过动症，
唔好即刻俾药佢食，
就不要给他吃药，
因为咁佢就冇咗一个学习点样去专心嘅机会。
那么就
冇机会去学习，
给他失去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咁啊，仲有人话咧，如果系好轻微嘅忧郁咧，其实系有益嘅。
啊，比如说有人说一个轻微的忧郁症是有益的。
记得呢啲唔系我作嘅，因为外边啲人。
这些不是我讲的，是外面的人讲。
佢话因为点解咧？系帮助你学习点样去对付一啲负面嘅经历。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这一些轻微的忧郁是叫我们学习如何去面对一些的这个经历。
咁以后咧，你有大嘅问题，你就懂得点样去应付啦。
咁以后有大的问题咧，你就懂得怎么样去应付。
其实无论你系身体、系心理、系精神嘅病吓，
无论你是身体或者是生理、精神的病等等，
圣经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篇119篇71节。
诗篇119篇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唯要使我学习你的历练。
Okay. 所以最后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那么最后我们要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3:16-17，
提摩太后书3:17。
所以我们由头先那一大堆这堆研究看到，
所以从刚才我们所讲的研究看到，
一个人如果完全依据圣经原则生活，
一个人如果完全按照的圣经来过他的生活，
他可以避免很多的困难，
他可以避免很多的困难。
我现在想再提醒一下，我到底今天是讲这个题目是为了什么？
我再提醒多一次，到底我今天所讲的是什么？
记得不要因为有一些脑部研究和有一些药丸可以吃，
记得不要因为有一些脑部的研究或者是有一些药物可以吞可以服吃，
那就完全从物质角度去看这些心灵和精神问题，
就完全从物质角度去看这些心理和精神问题，
不记得了人有灵魂，
而忘记了人是有灵魂，
我们不是畜生，
我们不是动物，
还有不记得罪的问题，
也不要忘记罪的问题，
不要将罪叫做疾病，
不要把罪当成病，
所以我对那些药的一个结论呢，就是
所以我对自己药物的结论呢，就是
除非你纯粹是生理问题，
除非是纯粹生理的原因，
如果食药呢是治标不治本，
服药只是治标不治本，
譬如我已经举了很多例，举了个例，
我就举了几个例子，
那个 Prozac 那个不是没用，
Prozac 不是说没有用，
原来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可以真的帮助你从抑郁出来，
原来有很多的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从忧郁症那边出来，
而且这个药物副作用很重要，
而且药物的副作用是很严重的，
所以你可以不吃就不吃，
可以避免就避免，
如果你那个是一个道德问题灵性问题，
如果那个是灵性道德的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根据圣经原则生活所引出来的问题，
没有根据圣经原则而生活所引起的问题，
圣经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
圣经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就是说到最后你要戒毒戒酒过动症什么都好，
到最后呢我们要戒毒戒赌过动症等等，
我们不是靠那粒药，
我们不是单靠药物，
因为我们不是跟血气来征战，
因为我们不是属血气的征战，
我们不是跟大脑征战，
我们不是以大脑征战，
我们是跟灵界恶魔征战，
我们乃是以灵界的恶魔征战。
顺便最后提一提圣经辅导，
顺便要谈一谈关于圣经辅导，
似乎林牧师这几天没提到这几点特别的几点，
我想林牧师
我绝对要补充一下，再提一下哈。
我们
圣经辅导并没有将所有问题归咎在罪身上面。
圣经辅导并没有把全部问题归纳在罪的问题上。
他们绝对不否认生理可以带来心理和精神问题。
他们
绝对
不否定生理问题。
不否定生理问题可以带来这些心灵的问题，这些生理
不否定生理问题会带出这个生理的问题。
OK，那还有他们不反对很合理地用药，
他们也不反对很合理的应用药物。
因为我已经开始见到，因为有这些这样的研究已经有人攻击圣经辅导。
因为我们看到因为这些研究呢，就开始有人攻击圣经辅导。
什么都叫做罪，其实是病。
什么都叫做罪，其实是病。
其实圣经辅导没这个意思。
其实圣经辅导没有这个意思。
那我就讲到这里。
我就讲到这里。
所以我讲话，我不是针对哪个病哪种药。
所以我是在这里强调说，我不是针对一种病或者是一种药物。
我想提醒你，我们不是只是一些物质，不是一个脑。
我在提醒我们，不只是单单物质或者是一个脑，
我们有灵魂，
我们是有灵魂的。
不要将所有的罪叫做疾病，
不可以把所有的罪当成病。
基督徒不要受到这个社会趋势的影响，
基督徒不要受到这个社会趋势的影响。
OK， 讲到这里。